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沈保罗牧师。愿你能有一颗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坚定信靠神，为主广传福音。
今天我要向各位传的信息仍然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第35到38节，约翰福音第四章第35到38节，请各位听。耶稣说，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我告诉你们，寂寞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的工价，接续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所以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我差遣你们去收割你们没有劳苦的，别人的劳苦，你们享受，他们受劳苦的。这段话是主耶稣基督对工作讲的第二段话。我觉得主耶稣实在是一个非常非常成功的一个教师。他对教导他的门徒，总是趁着最好的机会，而且利用每一个机会来造就他自己的门徒。好像当门徒们背起真人为大的时候，他抱起个小孩子来，摆在他们中间，给他们讲那个天国里面最大的一个要紧的真理。而今天他在工厂上这么做，辛辛苦苦的，疲惫，没有东西吃，没有水喝，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他带领了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归主，给他讲了一篇真可以说我们从来没听见过那么好的道理。那么累了以后，门徒们来，照理应该赶快的吃饭了，饿了，觉得疲惫了，要赶快吃了。那我兄弟已经工作了56年，现在是57年。我有的时候工作完了以后啊，真饿啊，因为没工作以前有负担，吃也吃不下，要祷告啊，一在书里面就等候。到讲完了，讲的时候又拼命的用力的讲，讲完了以后真是疲惫啊，累啊，饿啊，一回家来就要向师母要东西吃啊，这个吃的时候就觉得啊，就很舒服。来，当我看到主耶稣基督在这里没有吃，趁着这个机会给门徒讲到他自己，先得给门徒讲到他工作，这两种话语对我来讲是我这一生得了多少的造就。他告诉他们怎么说呢？他说，你们不要看呢，这个庄稼还没有熟，还有4个月。他说，你们应该抬头向寂寞向田观看。我相信当时的时候确实还是不到收割的时候，但主耶稣基督讲的收割不是田里的收割，那是属灵神国度里面的收割。你想想看，以后我们看见这么多的撒玛利亚人接待主，叫他住2天，把福音传给他们的时候，他们接受相信，这个收割有多大？若是没有属灵的眼光，不像主耶稣那样，这些人那一个时间里面就听不到福音，也不能够接受神给他们的恩典。犹太人那么样的轻看他们，神的对他们的爱他们永远不能了解。但感谢主，主耶稣在这里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们看见为神工作，做神的工作必须要有属灵的看见，我们内里的看见。这看见怎么看见的呢？若是我们大家都关在教会里面，在4个墙里头啊，我们总觉得最安全了。我们在里面可以听信息，我们基督徒可以彼此相爱的相交，我们里面可以彼此分享，彼此负担，觉得这是最安全，世界上最安乐的地方。主没有来以前，教会可以说是最好的一个地方。但这是 不应该的。这就是为什么缘故，我们教会不会增长，神的国度的这个百姓不会增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从那个四个墙的外面向外去看。若是我们从那个墙外面去看的话呢，这光景就不一样了，不一样了。主耶稣基督在地上，他特别是在马太福音第九章末了的一段，那是接受了他那一个时期的工作以后，那个新的时期没有开始。他这个作者怎么说的呢？说他走过过城过乡的时候，他看见这些人呢，如同羊没有牧人，啊，就如同羊没有牧人。他们真是看见他们有这个需要的时候，他就怜悯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弟兄姊妹们，这就是为什么缘故，主要差遣门徒们出去两个两个的出去去收这个庄稼。弟兄姊妹们，主耶稣有这个看见，他才差遣。工作是如此，要有看见，有意向，才能够有真正的工作。好像旧约的这个耶利米，他若是没有看见那个杏树和那个这个一锅烧锅的一个热锅从北方倒下来那样的意象，他绝对不会有负担做一个流泪的先知，向以色列人犹太人传神那个审判那个信息。他不会，因为他看见那个意象。我们都知道戴德森先生是头一个纪念我们中国内地人的灵魂需要。他本来是一个医生的学徒，但是他修医生的时候，他常常回家来做一件事，就是面对着中国的地图祷告。祷告什么呢？他去想到宣教在中国的沿海的门已经打开了，在中国的内地有多少的灵魂还没有听见福音。所以他就跪在这个对着这个地图，跪在神的面前祷告，求主把那个内中国内地传福音的门打开。到有一个时候，他甚至把地图拿到地上来，他跪在这个中国地图的那个内地的祭神上面向神求开使这个传福音的门。所以当他时间差不多神足了，他把他自己的十几磅的储蓄在银行里开个户头，叫做 China Inland Mission 中国内地会。中国内地会是怎么开始的？因为这个仆人他看见了中国内地世上灵魂的需要，才有这个工作。所以我就觉得我们传道人应该带领弟兄姊妹们头举起来，要看那个教会墙四周围墙外面的需要。当看见那些人的需要的时候，你会感觉得到传福音的迫切。我兄弟到香港来，从去年11月15号到香港来，我到香港来我很少往街上走。为什么呢？香港实在是人真多。我说这个妄觉真是妄觉，你站在那里你不需要走的人就会脱朽，通过推着你会走的人真多。所以我就年纪大了，我看见那么多的人，我就有一点好像很不舒服。但每一次我到街上去要走的时候，我看见那么多的人，哎呀，我就想到我们教会怎么为什么还不早早的把福音传给这么多的人呢？从他们脸上的表情，从他们眼睛的眼光，看出他们 searching， 他们急速，他们想要的东西。有的人看他们这个疲惫的样子，有的特别看见年轻人那一种的没有朝气的那种情形，哎呀，是我心里很受感动。弟兄姊妹们，必须要看见，你才会有感动，有负担，要向人传福音。所以这是主耶稣今天对他们讲的那第一句话，对工作的第一句话。 OK， 第二句话怎么说呢？他讲的非常的好啊，请你们再听。他说，他怎么说呢？他说庄稼已经熟了啊，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的工价接受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所以说拿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我差遣你们去收纳你们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的劳苦。主耶稣在这里讲一句话，讲什么呢？在这个工作上，主的工作上有两种人，他一种是撒种的， 一种是收割的。我们都晓得撒种是什么呢？撒种就是把福音传出去，看不见效果。第二种人呢，收割，一站起来讲道，叫人记熟，就有人记熟，到前面来，涌到前面来。哎呀，我实在看见，这五十多年来，我真是经历到看见，有人是撒种，有人是收割。那我也常常蒙神的恩典，那个在一些比较大型的布道会里面，那为主工作做见证，看见有效果。初初我出来的时候，我总觉得，哎呀，感谢上帝。啊，神用我这个谦卑的无用的年轻人，看见那么好的效果，真是上帝的恩典啊！感谢主，赞美主，好像就是全是我所做的。哪晓得我年纪一大，我也在神的面前学过功课，这些我收割的人是教会里面那些坐在那安安静静、忠忠心心、一天一天做神工作的传道人，他们平常所撒的种，好多基督徒。他们花精神、花力量、花金钱，啊，请人到他家里吃饭，向他们做见证，啊，付出代价，所传的福音，他们撒的种子，我不过是神用来做一个收割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们呢，从那个时候，领受以后，我再不敢说这是我的功劳，这是我的成绩。实际上，撒种的年来就盼望它生长，而后有收割吗？对吧？收割的人是看见已经成熟了，收割两方面的目的都是一样的。所以圣经里给我们看见旧约的时候，看守兵器的和出去打仗的，他们的赏赐都是一样的。但这两种人不一样吧？他们两种情形不一样。撒种的人必须要有信心。我心里请问，没有收割的信心，他怎么会去撒种？你有没有看见过一个聋人？他不相信今年有收成而肯去撒种的，有没有？若是我们不相信我们的福音的种子是生命的种子，我们只要撒出去，总有一天有收成。虽然在忙碌的街上，我们发单张，同人家讲一句话，我这讲话的机会都没有，我们以为这个好像没什么用处，谁敢说啊？谁敢说啊？撒种没有结果的吗？我们亲自看见，我们亲自听见有人到教会里来听福音，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接到人一张单张，单张上一几行简单的话，使他能够引他到教会里面来。所以弟兄姊妹们，撒种的人呢，必须要有信心的。那么收割的人呢，必须要诚实的。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说，你们不要说收割还有四个月啊，那你们寂寞干旷的时候，这个田里面已经熟了，已经发白了，收割了，要诚实的，啊，这是两种不同的人，啊，一种是要有信心上，所以他还是勤俭做；一个呢，要趁着时间勤俭做，不能摆到明天的，不能摆到后年的，不能摆到另外一个时间的，当时有机会，就当时就给收割，要趁着时间。这就为什么主耶稣在约翰，对不起，在约翰福音第九章里面，一号那个。生来瞎眼的人，他讲这句话，啊，他说要趁着白天做啊，神差我来的工，黑夜就没有人再做了。趁着白天，为什么？因为门徒们当时看见那个生来瞎眼的，他们就辩论，啊，他们提出这些的问题来，说这个人生来瞎眼，是他犯了罪呢？啊，是他的父母犯了罪。他们要讨论这个人为什么受苦的这个的普通的这些问题。当我读到那里，我心里想想，哎呀，啊，连耶稣基督这些门徒没什么高深学问的人，他们都谈了这个问题啊。所以这个人生受苦是一个普遍的世界性的宇宙性的问题，谁能够答复呢？主耶稣当然没有跟并完全给他们答复啊，啊，他只讲了一句话，讲什么话呢？你们不要去谈论这些事。这个生来瞎眼的苦痛中间，应该趁着时间赶快把他救，拯救他，因为神要救他的嘛，神的工作就是要救人脱离痛苦的，所以说劝我们要趁着时间工作，要趁着时间的，若是不趁着时间，就没有再没有机会。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若是去为病人祷告，若这个病人还没信主，尽量的把福音传给他，尽量的用时间陪他， 把他带到主的面前来，因为不知道的可能再没有机会可带进来，对不对啊？我们今天向哪一个人传道都是这样，谁能把握我们的人生？我们人生不在我们自己的手中，有的时候我们想还有机会，好像历史上记载申松先生带了一个当时的一个部长在上海去听一个外国宣教士，一个外国的传福音的人在上海开布道会，很有能力的一个人，他讲得很受感动，这个申先生要叫他举手，他说慢慢的，明天再来。所以哪晓得他们两个人坐到上海的火车站要回南京的时候，那一个人被人暗杀掉了，失去了那个得救的机会。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救人更是如此，我们要趁着时间救人。但是呢，这里有一句话我心里很受感动，他说撒种的也好，收割的也好，都得工价。虽然讲是讲收割的得工价，但下面说撒种的与收割的一同快乐，那表明这个工价不但撒种的不但收割的，撒种的一样得工价。哎呀，感谢上帝，一个人为神做工的从来没有不得工价的，真的。虽然这个工价不一定制造钱财，不一定制造物质啊，但是神一定会给工价。神真是一位好的神，这就是为什么我这个将近八十岁了啊，七十岁的人，我还是那么努力的做。我知道他从来没亏负我，他真是给工价的。不但如此，还有一句话我最受感动，他说：“积蓄无辜到永生。”为神工作的效果，你收来的啊，你撒种收来的，你收割收来的，这些的效果不是到你死了就停了，那是这些的积蓄的五谷一直要到永生。那真是好，我听了以后，我读了这个圣经，我心里真受感动啊，真受感动。为什么呢？因为别的世界上的事，你做生意赚钱，你做了很大的事业，你开了很大的厂啊，有很大的成就啊，这些东西实际上到你死的时候就完了。你的人生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句点，是一个 period， 完了，都结束了。唯有什么？唯有做神工作的人不一样。现在我请你们看一些旧约的经文啊，在约书亚第一章，约书亚记第一章，这里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神，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所赐及以色列的地去。”那这里记载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应该是一个什么？应该是一个句点的，但圣经不是，是一个 comma， 是一个逗点，什么意思啊？”他死了，他的工作并没有停止，并没有了结。哎呀，真好！不但是并没有了结，就将来在神的面前，在永恒里面，这个工作的效果还是要跟着他的。你说呢？我们做传道人值得不值得？在世界上看起来好像我们一无所有。沈师母同我两个人常常讲，我们在世界上没有很惨，真的，我们没有一栋房子，没有一块地皮，才是感谢主。我同他两个人在地上所做的工作一直要跟随我们，一直等到永恒里面，永生里面。感谢赞美主。我常常在不同的地方讲到，忽然间完了以后，有人来见我说：“什么事啊？你还记得我吗？”我说：“我记不得了。”啊，他说：“我是从前在台湾你佛寺那个教会里面唱诗班里面最小的一个女孩子。”哎呀，我一看现在他带了三个小孩子了，他告诉我他把他先生给带来信主了，他现在是教会里面侍奉是一个执事。哎呀，我听了心里多大的安慰。那是一个小小的女孩子，我们在那里带来信主了，哪晓得结了这么多的果子啊，做了这么多的事奉在神的国里面。不但是现在，将来有一天在神的面前，我们的工作也不会结束。所以我鼓励你们多做做的工作，你做生意是为做生活，你为主工作是真正的工作。主耶稣在这里对我们讲的话巴不得我们不要忘记，我再念一遍请你们听。他：你们岂不是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 啊，我告诉你们，极目向点观看，庄稼已经收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的工价，继续无故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听说戴德森先生他有个哥哥，他们两兄弟，当他们年轻的时候，他的哥哥想要成名，荣耀他的家族，所以他的志向是盼望进到众议院啊，进到那个这个政府的高级的那一些的这个机关啊，这个层面，所以他一生就想要做高的这个政治上的高的位置。但戴德森先生呢，他就年到穷乡僻壤来向这些没有多大知识的人传福音。但这个写战记的一位人讲得非常好，我很受感动。他说他哥哥的名字啊，他从来不见了，历史上再没有见，人也没有提起他。他只看见收些这个戴德森先生这些资料的时候，只看见一张名片，这名片是他哥哥的名片，上面写了一句话，说戴德森的哥哥。哎呀，这是提醒我，耶稣基督讲这话，收割的撒种的有工价，继续无辜到永生。一个人同他的哥哥的比较，真是证实这句话。耶稣的祝福你们，听了神的话以后要做啊，趁着现在要做啊，要收割啊，要都为神的国能够收割。现在好不好？我带你们做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再借助这个机器，我们可以把主你自己讲的话语在这里头分享。主啊，你实在是个好的先生，你教导当时的门徒，他们绝不忘记，所以他们写在这里。你真是个好先生，也巴不得我们现在的门徒听见你话语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的学习，让我们知道你就是这样教导，你自己在地上就是这么做，让我们也跟着你的脚踪做，让我们趁着时间好好的收割，好好的撒种，好好的收割，让我们能够真正的为主做工作，在神的国度里面不至于白白的度我们的光阴。愿主祝福，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